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方亚欣。不晓得在过去的这些岁月里面，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多的重担呢？在你的灵性生活里面，是不是觉得很丰富呢？我真的是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你现在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但是我真是求主鼓励你，让你不论遭遇到的是欢喜的或者是难处，你都是能够靠着神啊，一起享受这样的日子，并且能够度过艰难。我们要感谢神，他给我们平顺的日子，但是在患难当中，愿主也赐给我们灵里面的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许多的患难是与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透过诗歌智慧书的查考，我也觉得在这里我自己上课也有这种提醒，就是生命里面有许多现实的为难，我们不要逃避，因为上帝也顾念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需要为人处事的那个准则。希望透过诗歌智慧书的查考，我们能够更深的向神祈求，让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也有好的生活准则。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透过箴言书的查考，一起来看看箴言书里头的一些中心思想。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请他继续给我们上课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针对着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有一些简单的分享。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是箴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段，这个分段是帮助我们能够建立顺从神的生活，以至于能够学习敬畏神而建立敬拜的生活。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在前一课曾经说过，它是提到智慧在我们生活中的辅助。另外，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儿。可见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它最重要的就是对做神儿子们的提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儿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那么在这里说儿子，是不是说姊妹们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当然不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儿子，不论是弟兄们也好，不论是姊妹们也好，都是神的儿子。所以 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既然是给做儿子们的提醒，那么就是说，不但是给弟兄们的，也是给姊妹们的。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应当从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来学习建立一个顺服神的态度，并且要建立一个敬拜的生活。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中，我们也可以按着这些章数来分成九个段落，平均每一章呢就是一个段落。而在每一章每一个段落中呢，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一节非常突出的经文，而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透过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分段中，在这一章的经文中，可以来了解它的信息和启示。好，现在呢，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入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九个分段。第一，就是箴言第一章，它的要节就是打开箴言第一章的这把钥匙，就是在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节经文我们在前一次的课程中曾经与您分享过。那么透过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箴言的第一章就是知识的开端，而箴言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可以说是箴言的引言，或者说它是箴言的目的，而从第七节开始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箴言的内容。在箴言进入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一种认识，但是呢，这种认识它不只是在理性上的认识，它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因此从人来看神，人必须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人的本分，也是神的启示。人如果不晓得敬畏神，他就不能说是个认识神的人。因此箴言一开始呢，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呢，就是开始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也可以说，敬畏耶和华就是建立了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基础。从整个箴言来说，就是要使我们敬畏神。而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它的地位来看，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呢，它就是一把钥匙，把箴言打开。然而在第七节中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因为后面一句话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接下来第八节那儿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法则也可翻译成指教。在上一课中呢，我们曾经提醒过，第一章到第九章是教导、敬畏和听从。所以我们立刻可以看见，箴言开宗明义就是要我们敬畏，要我们听从，这就是箴言的一个重要的开头。从箴言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就一直帮助我们去了解如何的顺服，并且也透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顺服与不顺服它的后果，以及神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第二十节那里说，智慧 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很显然的，这是一个拟人化的文笔。智慧就是神，智慧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呼喊我们，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呼召我们离开愚顽，离开懈慢，离开愚昧，离开恨恶知识的光景，而回转到神的面前。因此箴言一直呢，就是教导我们要注意与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分段，请看箴言第二章第二十节，这里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当然，从平行句的结构里，我们可以知道，善人的道，义人的路是同样的意义。智慧必使你们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这边不是讲到一个动作，而是讲到一个静态。智慧他要使一个属于神的人能够建立敬畏顺服的态度和生活。而顺服神最重要的不只是在心灵里边顺服神，更是要在生活里能够行得出来，而且能够守得住。这就是箴言第二章所给我们的一把钥匙，它能打开箴言第二章。所以请注意，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因此，一个愿意领受，愿意存记，愿意专心求，这样的人，智慧就能够使这样的人行善人的道，走义人的路。接下来请看第三章第六节，这里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节经文呢，是第三章的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生活行为中认定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生活中会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会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理性，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好恶感，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抉择。但是，第三章第六节这里说，一切的事情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我们的路。这里呢，是指的我们行路的方向，或者我们行路的方向若是需要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依靠人，不是去依靠世界的方法和原则，而是要去依靠神。后面一句话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指引，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引道的意思，而是使一个弯弯曲曲的能够变直，也可以说是使一个崎岖不平的能够变得平顺的意思。因此呢，一个人他如果愿意把他一切的事情都依靠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神的话，那么他即使有了一些错误，有了一些不顺利，或者有了一些曲折，神就会替他，会帮助他把这些曲直弄直，把这些崎岖的弄平。因此呢，在第三章是特别提到方向的问题。好，请再看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六节，当然这也是打开第四章的一把钥匙。二十六节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我们在信仰生活中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神绝不替我们工作，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依靠神，但是呢，却不能忘记我们的本分。所以在第四章二十六节要我们小心我们的脚步，所以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这里呢，倒不是说你要拿着锄头拿着圆锹去修理常常走的那条路，而是指着在你的生活中要小心你落脚的地方。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要了解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你要知道你这个决定是不是离开了圣经的真理，要小心我们在神面前所走的脚步。这呢就是箴言第四章。请我们再看箴言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第五章呢是讲到罪，罪常常是很甜蜜的，好像蜂蜜一样。倒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吃蜂蜜，这呢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所有的蜂蜜都不可以吃。在这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注意，提醒我们那些我们觉得很顺心的事情，那些我们会觉得很畅快的事情，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要思想这些让我们心里畅快，让我们感觉到舒服的事情，不一定是从神而来。因此在第七节那儿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有时候呢，神的话语会让我们扎心，有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会让我们觉得难受，而这些却往往会把我们带进生命之路。但是呢，却有一些谄媚的声音，讨好的话，这些不合真理的话语，虽然使我们心里畅快，使我们听得顺耳，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话呢，可能会把我们带进灭亡的道路。这呢，是第五章的提醒。请再看第六章，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是给做儿子们的一些提醒，因此这里所说的就是儿子们必须注意到父亲他所憎恶的是什么。一个儿子如果不知道他的父亲所不喜欢的是什么事情，那么这位做儿子的可能常常会得罪他的父亲。因此呢，在箴言第六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就是告诉我们神所憎恶的七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高傲的眼。神造了我们的眼睛是放在我们前面脸部的上端，而不是放在头顶上。一个人呢，应当常常仰望神，但是他的眼睛应当向前看，向前方来看，而不是向上看。向前看呢，就是要看人，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而是帮助那些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去注意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骄傲，就是他的眼睛长在头顶上。所以呢，圣经他就是用这样一个高傲的眼来启示神厌恶骄傲。所以呢，新约雅各书就借用箴言来提醒我们，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件父神所憎恶的是撒谎的蛇。换句话说，一位真理的神，他最恨恶的就是说谎。说谎就是虚假，虚假呢就是与真理相对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撒谎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最被神所厌恶的。因为新约告诉我们说，撒旦他是撒谎人的父，所以我们称为真理的父神的儿女，就不应当有撒谎的行为。第三个呢，是流无辜人血的手，这里呢是一个形容的笔法，当然他也直接的说到，你的手沾染了别人的血，这是神所厌恶的，这是指着杀人这件事情而说的。但是在新约里呢，却启示我们，杀人不只是外在的杀人，是杀人的行为，甚至于恨一个人也是杀人。所以这个无辜人血的手，这是讲到我们不只是从外在的生活中去伤害一个人，去谋害一个人，更是指着我们心里头去恨恶一个人。恨恶人的人不为神所喜悦。接下来呢，是图谋恶计的心。这个心是思想的意思，换句话说，神不喜悦我们心里边，我们的思想里边常常在思想邪恶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想去解决生活的问题，解决工作上的难处，解决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常常会用思想去思想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神在这里却警告我们，不要以心思去作恶。一个人心里边怎么样想，他的嘴，他的行为就会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因此，神要我们注意我们的心。接下来呢，神所厌恶的就是飞跑行恶的脚。心是讲内在，脚呢是讲生活行为。神不但不要我们心里边去想这些事情，神更不要我们去走这些道路。神要的是我们要来思想他的话语，神要的是要我们去行他的道路。这个地方呢，都是帮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生活思想中那种提醒和看法。接下来呢，是吐谎言的假见证。这跟撒谎的蛇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都是虚假，都是虚谎，都是谎言，但是前面是讲舌头，是讲说话，这一边呢讲的是见证，也就是一种启示，一种证明。这种假见证比舌头的话语更加的可怕，因为这种假见证呢是以虚假的去代替真实的。最后，神所讨厌的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和睦同居，不要我们纷争结党。不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人在挑拨，要分门别类，要散布纷争的那些思想的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一些看法，一些想法的不同，而造成弟兄姊妹中间的不和睦。这些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接下来，请看第七章15节到27节。这边，在整章的经文中，都在告诉我们有关于罪的一个问题。而这边用一个坏的妇人，一个坏女人来比喻罪对基督徒，对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的诱惑，这呢是一个罪被拟人化了。因此这边呢它不是教导妇女，而是帮助我们了解罪在我们周围试探我们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坏女人一样诱惑少年人。所以24节这里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所以什么叫做淫妇的道？就是那些表面上是向着神，实际上背地里却是背叛神的人。这些人会引诱我们，我们要小心。罪常常会引诱我们去行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请再看第八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珍珠可以翻译成红宝石，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这边告诉我们要选择智慧，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那么请看13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可见要学习敬畏神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恨恶罪恶。一个讨厌罪恶的人，他就是在学习敬畏神。一个选择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远离罪恶。最后请看第九章17节到18节，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课程中与您分享过，这是一个拟人化的经文，帮助我们也是了解到得罪神就好像是一个愚昧的妇人一样。愚昧的人就是犯罪的人，犯罪的人呢常常说谎来遮盖自己的罪。这就是圣经在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给我们的提醒。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为着箴言来向您献上感谢，求您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来学习箴言的真理，引导我们建立一个顺从您话语的生活，也建立一个敬拜敬畏的生活。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在课程当中的讲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我们课程讲解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为你预备课程讲义，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是免费要送给你的，欢迎你来信索取。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
你是我生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